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今次的节目开始，我们就见到大祭司以利那两个仔被杀的下场。咁喺撒母耳记上四章六到八节咧，就咁样记载：非利士人听见欢呼的声音，就说在希伯来人营里大声欢呼，是什么缘故呢？随后就知道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说有神到了他们营中，又说我们有祸了，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非利士人非常了解约柜呢已经进入以色列人的营里面，他们更加感到呢害怕，因为他们就知道哇有神去到他们的营里面。他们呢将约柜当为呢一个偶像，表示呢非利士人的迷信和无知。虽然他们听过神的大能，但是对有真有活的神呢却是一无所知的。那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就输了，以色列人就被屠杀，神的约柜呢也都被掳走，以利两个仔呢更加是被杀。那在撒母耳记上的四章十二到十三节呢就这样记载：当日有一个便雅悯人从镇上逃跑，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到示罗。到了的时候，以利正坐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为神的约柜心里担忧。那人进城报信，合城的人就都呼喊起来。那年老的以利虽然有些缺点，但是他仍然是神的大祭司，真心关心神的事。跟着在十四到十六节就这样记载：以利听见呼喊的声音，就问说这圈羊是什么缘故呢？那人急忙来报信给以利，那时以利九十八岁了，眼目发直，不能看见。那人对以利说：我是从镇上来的，今日我从镇上逃回。以利说：我儿，事情怎样？以色列人战败的消息传了来了，每一个人都大声地喊起上来。以利又老又盲，他问那些人为什么哭？咁跟住呢喺撒母耳记上四章十七到十八节呢就咁样记载。报信的回答说：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民中被杀的甚多，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也都死了，并且神的约柜被掳去。他一提神的约柜，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截断颈项而死。因为他年纪老迈，身体沉重，以利作以色列的士师四十年。当有人话俾以利知道关于佢嘅仔嘅死讯嘅时候咧，佢仍然能够保持镇静。但系听到神嘅约柜被掳去咧，佢就咧向后跌，咁就死咗啦。佢咧系一个几肥嘅人，可能咧死于心脏病啦。虽然系一个软弱并且纵容嘅父亲。但是我相信他是一位属于神的人。以利的死让撒母耳就成为神的发言人。跟着呢我们就会看看第五和第六章。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五和第六章呢就描述非利士人掳走了约柜之后所经历的事。他们呢学会了拥有约柜呢并不会带来优势。约柜绝对是不能够带来好运的一些物品来的。因为这个约柜呢圣经这样记载，耶和华的手重重的加在他们身上。他们的神大捆呢就那个杖呢就跌了下来并且烂了。人呢还得到一些奇怪的病，死的人呢都很多。无论他们将约柜带到去哪里呢， 致命嘅破坏咧就跟住约柜走，腓利士人咧就活喺恐惧嘅里边，咁啊最后只好将约柜咧交还俾以色列人。佢哋将约柜放喺车上边，并且咧将车推到咧伯士麦一个嘅田间。咁我哋睇一睇撒母耳记上五章一到四节先啦。腓利士人将神的约柜从以便以谢抬到阿实特，腓利士人将神的约柜抬进大菌庙，放在大菌的旁边。次日清晨，阿实特人起来，见大菌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念伏于地，于是把大菌仍立在原处。又次日清早起来，见大菌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面伏于地，并且大菌的头和两手都在门监上截断，只剩下大菌的残体。当初腓利士人掳走约柜的时候呢，就以为得到件好的东西，但是呢每一次将约柜放在他们的神大菌的庙里面的时候呢，偶像呢就跌倒下来了，最后呢还剩下一些残肢。我相信呢这个是显露神的幽默感，神就让腓利士人知道偶像在真神的面前呢是没用的。这个呢的确是困扰着腓利士人，他们很快就看到拥有约柜呢并没有好处，只有危险和灾难。那在撒母耳记上五章六到七节呢就这样写，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阿实特人身上，败坏他们，使他们生痔疮。阿实特和阿实特的四境都是如此，阿实特人见这光景就说，以色列神的约柜不可留在我们这里，因为他的手重重加在我们和我们神大菌的身上。他们这样想或者是这么对的，于是就将约柜送到去腓利士人的另外一个城市里面。在撒母耳记上五章八到十节就这样记载，就打发人去请腓利士的众首领来聚集，问他们说，我们向以色列神的约柜应当怎样行呢？他们回答说，可以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加特去。于是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那里去，运到之后，耶和华的手攻击那城，使那城的人大大惊慌，无论大小都生痔疮。他们就把神的约柜送到以格伦，神的约柜到了，以格伦人就喊嚷起来说，他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要害我们和我们的众民。每一个人呢都在推卸责任。最后腓利士人的首领就开会了，决定呢要将这个约柜送回去以色列人。神向腓利士人作出了审判，导致呢腓利士人呢要考虑一个问题，我们将以色列人的约柜应该怎样处理呢？跟着呢我们就看撒母耳记上的六章一节了，耶和华的约柜在腓利士人之地七个月。约柜成为了腓利士人的烫手山芋，每一次将约柜放在他们的偶像大菌的附近的时候，大菌就会跌倒，并且剩下残破的肢体，难以成为一个值得敬拜的物体。有一个这样的偶像就已经够麻烦了。加特的城里面的人就不想要约柜，就将约柜送到去以格伦，但是呢当地的人亦都不想要约柜，并且想尽办法要将它运走。在撒母耳记上的六章二到四节呢就这样记载，腓利士人将祭司和占卜的聚了来，问他们说，我们向耶和华的约柜应当怎样行，请指示我们用何法将约柜送回原处。他们说，若要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去，不可空空地送去，必要给他献赔罪的礼物，然后你们可得痊愈，并知道他的手为何不离开你们。腓利士人说，应当用什么献为赔罪的礼物呢？他们回答说，当照腓利士首领的数目，用五个金痔疮，五个金老鼠，因为在你们众人和你们首领的身上都是一样的灾。腓利士人呢就想送走个约柜啦，但是呢不知道怎样做先最好，因此他们就征求祭司和占卜的人的意见。他们就认为啦，就不可以空手这样呢将约柜呢就送回去以色列那里，并且呢要送上赔罪的礼物先可以。 由他们所送的礼物呢，可以看得出腓利士人崇拜呢是几咁低俗。好多人呢不明白神为什么呢要将腓利士人赶出他的地方。应许之地是在世界的交汇的要道的上面，占有这个地的人呢是足以影响全世界的。由于腓利士人的宗教低俗，神呢就要将他们赶离开这个地方，他们已经完全远离神了。在这里神再给他们一个机会呢回转归向他。腓利士人奉献的礼物呢就包括五个金痔疮。原来呢痔疮可以是代表肿瘤啊，或者是脓疮，还有呢五只金老鼠。在撒母耳记上六章的十一节呢就这样记载，把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老鼠并金痔疮像的盒子都放在车上。请你留意，当腓利士人将约柜送回去以色列的时候是放在车上面。放在车上面是不会引致什么事会发生的。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呢？好坦白这样讲，他们实在就不知道应该怎样才可以做得更好。神又没有要求他们对今次的行动去负责任，但是以色列人应该知道怎样做得会更加好。我们由他们处理约柜的方式就看到神审判了以色列人。为什么两者之间会有不同呢？是因为以色列人应该知道怎样去处理约柜的。在撒母耳记上的六章十二节就这样说，牛直行大道往伯士密去，一面走一面叫，不偏左右，腓利士的首领跟在后面，直到伯士密的境界。将母牛呢绑在车的上面，而将牛仔呢摆在家里呢，是明显违反了自然定律的。这个呢就成为好有说服力的明证，就让腓利士人看到他们的灾难是以色列的神的作为。在六章的十三到十五节呢就继续记载，伯士密人正在平原收割麦子，举目看见约柜就欢喜了，斜到伯士密人约书亚的田间就站住了，在那里有一块大盘石，他们把车劈了，将两只母牛献给耶和华为燔祭。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物的盒子拿下来放在大盘石上。当日伯士密人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耶和华。以色列人呢就没有由腓利士人手里面呢接收任何啲嘢呢留俾自己用。呢一点呢是值得表扬嘅。跟住呢喺十六节呢就咁记载啦。腓利士人的五个首领看见当日就回以格伦去了。腓利士人睇到约柜已经退返去啦，咁就好开心啦，係终于可以甩手啦。跟住落嚟呢我哋就睇下约柜返到以色列人嗰度啊，问题呢又出现喎。咁呢喺撒母耳记上六章十九节呢就咁样记载。耶和华因伯士密人擅观他的约柜，就击杀了他们七十人。那时有五万人在那里，百姓因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就哀哭了。伯士密人呢就做了神严严咁样禁止的一件事。因为约柜是属于会幕里面的至圣所的，只有大祭司每年一次呢去到至圣所的时候呢先睇得见约柜的。当约柜被搬动的时候呢，譬如说好像在旷野里面进行的时候一样，以色列人呢应该要好小心好恭敬咁样将约柜冚好。腓利士人就唔知道呢啲规定，但係以色列人呢係应该知道㗎喎。咁所以呢喺撒母耳记上六章嘅二十节呢就继续咁样记载，伯士密人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侍立呢？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重点并唔系佢哋睇到约柜，或者呢睇咗佢哋唔应该睇嘅事。约柜呢就只系一个箱嚟嘅啫，一直以嚟都系一个箱。重点就系神喺至圣所里面藉着约柜呢去会见佢嘅百姓。神而家呢就唔见佢哋啦，因为佢哋远离咗神。由佢哋唔信服系反映咗佢哋嘅悖逆同埋呢亵渎，所以神要审判佢哋。咁样喺六章嘅二十一节呢就咁样记载。于是打发人去见基列耶林的居民说，腓利士人将耶和华的约柜送回来了，你们下来将约柜接到你们那里去吧。 他们呢就想用一个迷信的方式来摆脱约柜、哦。他们就差派使者去到基列耶林那里，就跟他们说、啊、你们来拿个约柜啦。换句话说，以色列人根本没有准备好要接收这个约柜、哦。神的百姓没有准备好要归向神、哦。跟着呢我们就会看第七章啦。二十年以后呢，以色列人呢就真真正正准备迎接约柜啦。以色列人远离巴力同埋呢亚斯他录，并且开始去服侍神、哦。呢一段呢我哋同样睇到撒母耳点样呢引领以色列人嘅复兴、哦。喺撒母耳记上嘅七章一到二节呢就咁样记载。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阿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二十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二十年过后，以色列人呢开始归向神了，远离朱巴力和呢亚斯他罗，他们翻返到去想要神的地步了。在今日我们呢有更加多人愿意认识神的话，这个呢是我感到雀跃，因为呢我确信神的百姓是需要呢归回圣经、哦。我相信整本圣经六十六卷，由创世纪去到启示录都是神的话语。我确信圣经的正确和无误，以及呢我们要翻返到去圣经教导这个事实的上面。跟着呢在第七章的三到四节呢就这么记载，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信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地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力和亚斯他录，单单地侍奉耶和华。这个就是撒母耳重要的侍奉的起点。以色列陷在偶像崇拜里面，他们离开了又真又活的神，经常打败仗，因此就觉得沮丧了，开始哀求神。我们也需要回到去神的面前。好多人心里面饥渴，就说了、哎、我在很远的地方吃猪哨都吃到怕了，我要回到家了。这样他们就必须要通过神话语这个大门。在撒母耳记上七章五到六节就这样记载，撒母耳说，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晓在耶和华面前，当日禁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撒母耳不单止是以色列人的先知，他亦都是王国的士师。我们见到以色列人呢由拜假神那里转向真神，撒母耳为他们祈祷，他们承认自己的罪，这个是神的百姓回归神的方式。我就觉得除了这个方法之外就没有其他办法了。今天我们听到种种蒙神赐福的方式，我要大胆地说，神的百姓唯一需要的是归向神，承认自己的罪，他们要由神的话当中去做自我省察，这样他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其实真的在亏缺了神的荣耀。可以确信藉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会不断地洁净我们所有的罪。在撒母耳记上七章八到十一节就这样记载，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作全牲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争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八甲的下边。神让以色列人打了一场大的胜仗，是他们长久以来的第一次。以色列人曾经拜偶像，他们陷在背逆的当中。当他们开始转向神的时候，撒母耳严格地要求他们认罪悔改，并且承诺归向神。结果神让他们从非利士人的战争里面得胜。 咁跟住喺七章嘅十二节咧，就咁记载啦。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以便以谢嘅意思咧，就系帮助嘅石头咁解。到而家耶和华都帮助我哋。嗱，呢个咧系一个回顾以前嘅纪念碑，系一个肯定而家嘅石头，亦都系一个预示将来嘅石头。因为咧嗰度咁样讲嘅，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嗱，我哋咧习惯回顾过往嘅，主耶稣藉住保罗喺腓立比书嘅一章六节咧就咁样讲过：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嗱，我亲爱听众朋友啊，神有冇让你呢睇到呢一点呢？神系咪仍然带领紧你呢？嗱，如果系嘅话呢，你就可以讲啦，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嗱，因为神过去帮助咗你，将来仲会继续帮助你噶。嗱，神呢就俾咗我哋有记忆，以至呢我哋喺睇唔到玫瑰花嘅时候呢，仍然能够呢可以记得佢盛放嗰种嘅状况。过往嘅记忆出现喺我哋嘅脑海里面，我深信呢大家都可以讲，到而家耶和华呢仍然系帮助我哋嘅。约书亚可以讲，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大卫就可以讲，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耶和华的属民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我呢就要话感谢神，神恩待我哋，由过去直到永远。嗱，以前呢有一个商人呢咁样讲，时间嘅使用系可以用银行嘅俗语呢嚟作一个比喻嘅。昨日系一张呢已经取消嘅支票，听日呢系一张未兑现嘅期票，今日就系现金。所以呢我哋要有智慧咁样使用时间。嗱，听众朋友啊，你喺生活嘅里边有冇认识神呢？嗱，呢个就系撒母耳嗰一块以便以谢石头嘅意思啦。佢系一块启示嘅石头，唔单止系直到如今，亦都系从今以后嘅意思。大卫就话啦：耶和华系我嘅牧者，展望未来咁样讲，我必不致缺乏。有一个人就讲啦：我对未来咧系好有兴趣嘅，因为嗰个系我嘅后半生。我咧就好想咧知道咧未来嘅日子系点样嘅。但是圣经在罗马书八章的二十八节就这样告诉我们，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有人就说这节的经文就是一个疲乏心灵的软枕头，我们需要一块以便以谢石头。相信你的生活里面都有一块。在撒母耳记上的七章十三节就这样记载，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撒母耳作士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我认为呢，由呢个时候开始呢，非利士人呢就唔系好似过去咁强大咯，系一个咁强大嘅敌人。因为呢喺呢场战事里面呢有一块石头做纪念碑。呢一块石头呢就嚟耶路撒冷嘅西北，大概系三或者系四英里啦。在那里可以看到整个城市的。在七章的十五到十七节就继续这样记载，撒母耳平生作以色列的士师，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吉甲、米斯巴，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随后回到拉马，因为他的家在那里，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个就是撒母耳的历史了。他是先知亦都是士师，是一个巡回的士师。他由伯特利就去到吉甲、米斯巴，再回到去拉马，是耶路撒冷所有北部的地区。他就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跟着我们就会看第八章。在何西阿书的十三章的十一节就这样记载过，我在怒气中将王赐你，又在烈怒中将王废去。撒母耳是一个了不起的士师和属灵人，他在会幕里面长大，看过以利的仔的邪恶和神怎样审判他们。不过请你留意以下撒母耳所做的事。在撒母耳记上的八章一节就这样记载了， 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作以色列的士师。撒母耳让自己的仔呢接续佢做士师、哦。嗱，虽然佢哋唔配，又亦都做唔嚟。嗱，呢个系一个错误嘅做法、哦。撒母耳系一个了不起嘅士师、先知同埋属神嘅人，但系佢系一个失败嘅父亲，好似以利一样、哦。嗱，亲爱听众朋友啊，喺下一个节目里边呢。我们就将会看到，由于以色列人呢不接受撒母耳的儿子来治理他们就要求撒母耳为他们立一个王了。这个呢亦都是将圣经的历史引进王权管治的阶段，请你不要错过、哦。亦都呢请你按时候收听。咁啊，请你记住、哦、我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呢是希望我们呢能够更加认识圣经，而且呢我们做一个呢合乎神心意的人，将神的话语呢活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咁如果呢你有一些建议给我们的话，又或者有些需要呢都可以写信给我们的。咁好啦，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